我们说研究任何行业都需要我们建立一套跟踪体系来观察产业的景气度。那么对于汽车行业来说呢，我建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跟踪框架，我称之为一个链条、四个环节和两个指标。
欢迎收听雪球出品的投资第一课，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带你迈出财富第一步。
大家好，我是雪球用户扎克英雄，长期关注汽车产业链的投资机会。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汽车行业研究的入门知识，主要讲四部分的内容：产业特征、产业链、景气度跟踪、投资机会。第一部分，产业特征。首先，汽车行业是一个重资产行业，从资本支持的角度看，每10万辆的整车产能，加上配套的研发中心、零部件工厂等，投资额在数十亿甚至上百亿。那么这些投资在打赏后会产生大量的折旧，影响利润。其次，汽车行业是一个技术密集型产业，主流整车厂的研发支出占收入比例一般在 5% 以上，一款车的研发费用，无论这款车将来卖多少辆，都是比较固定的，相对刚性。最后，汽车行业是一个周期性行业，作为大件的可选消费品，宏观经济不好，收入预期下降，消费者会推迟买车。2018年以后，我国汽车行业彻底变为周期性行业。第二部分，产业链。汽车产业链可以划分为上游的零部件、中游的整车制造和下游的汽车后市场。那么一辆汽车独立的零部件在10000件以上，总体可以划分为动力总成、底盘系统、车身、内外饰和汽车电子五个大的部分。中游整车可以划分为乘用车、商用车，那么乘用车又可以分为轿车、SUV 和 MPV。商用车分为客车、货车。下游后市场又可以分为新车销售、二手车销售、维修保养和汽车金融等。那么在整个产业链中，整车制造占据产业链的核心位置，其他各方都随着整车厂的排产节奏而变动。一辆汽车设计好了以后，主机厂会进行各种零部件的招标，供应商提供相应的产品，给出报价。主机厂一般选择2家以上的供应商，使他们保持竞争，每年还要求他们给必要的年假，因此对供应商的控制力较强。那么整车厂授权经销商销售自己品牌的汽车，一般会是独家，会给经销商制定月度、季度、年度的销售计划，完成任务后给经销商返利。那么返利是经销商盈利的重要部分，以此来控制经销商。第三部分，景气度跟踪。我们说研究任何行业都需要我们建立一套跟踪体系来观察产业的景气度。那么对于汽车行业来说呢，我建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跟踪框架，我称之为一个链条、四个环节和两个指标。那么一个链条是指汽车由主机厂生产出来到销售给消费者的过程中呢，有四个环节：产能、产量、批发销量、零售销量。基于上面四个环节呢，我又提出了两个指标：产能利用率、库存系数。我们具体来看，环节一，产能。产能决定了收入的天花板，产能的数据多来自于互联网或者公司的公告。环节二，产量。主机厂通过判断行业景气、观察库存来安排产量。产量数据的来源有中汽协、乘联会、中汽中心和产销快报。那么根据产能和产量两个环节呢，我们这里提出一个指标，叫做产能利用率，就是产量除以产能。这个指标呢非常重要，它决定了整车厂盈利能力的关键。环节三，批发销量。整车厂销售给经销商的量，产量扣除批发销量为厂家库存。那么批发销量的数据来源有中汽协、乘联会、产销快报。环节四，零售销量。经销商销售给消费者的量，批发销量扣除零售销量为渠道库存。那么零售销量的数据来源有乘联会、公安部的上牌数、中汽中心的交强险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乘联会数据并非真实的卖给消费者的销量，上牌数和上险数才是目前最客观的真实销量。根据批发销量和零售销量，我们得出一个指标，叫做库存系数，是月末的库存除以当月的销量。那么我们刚才讲过，库存包括厂家库存和渠道库存，两者加起来就等于总库存。那么库存系数越高的话，经营风险越高，终端的价格压力也越大，整车厂排产也会越谨慎，进而影响主机厂的盈利能力。那么中汽协会公布厂家库存，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会公布库存系数。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三个机构会公布产销数据，那么这些数据的可靠性如何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三个机构的性质。首先，中汽协呢，它是一个官方组织，数据为各个厂家的上报，只要销售给经销商即统计为销量，因此呢，它的销量是批发销量。那么陈联会呢，它是一个非官方的组织，它的数据也是来源于陈联会各会员单位的上报，因此呢，在数据的真实性方面呢，是不受法律制约的。那么中汽中心呢，它是一个官方组织，每一辆新车下线，企业生产线便会实时打印一张机动车出厂合格证，相关信息也会立即同步到中汽中心的数据资源中心。因此呢，在数据可信方面，中汽中心大于中汽协，大于陈联会。第四部分，投资机会。那我们在寻找投资机会的时候呢，其实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行业的超额收益，第二个是个股的选择。那么首先在行业层面，什么时候会有超额的收益呢？我们回溯08年以来，申万汽车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300的走势，我们发现在三个时间段是有超额收益的，分别是08年的11月到09年的12月，13年的2月到14年的2月，那么15年的9月到16年的6月。我们总结了这三个时间段的共同特征，第一个是需求周期向上，销量增速向好，第二个行业处在被动去库或者主动加库的阶段，第三是利润周期上行。那么通过以上三个特征呢，我们可以预判一下行业下一次超额收益的时间点。另外呢，我们仔细对照了一下利润周期和需求周期，发现两者是非常吻合的，因此呢，需求周期的拐点是我们在投资中必须时刻关注的因素。那么其次呢，在企业层面我们应该如何选择个股呢？我们这里主要是讲乘用车两种思路。第一种是判断短期盈利能力，选择盈利能力高增长的，第二种是看车企的中长期竞争力。那么如何看短期的盈利能力呢？我们这里主要有三个角度。第一是产能利用率，我们说产能利用率越高的话，那么单车折旧越小，盈利能力越强。库存系数，库存系数越低，买终端的价格折扣越小，排产越好，盈利能力也越强。第三个是产品周期，我们说新车周期的开启往往是销量和利润的拐点，那么我们如何看中长期的竞争力呢？我这里给出五个角度。第一个角度，产销规模，我们说汽车是典型的规模经济行业，规模越大对盈利、成本控制、研发等越有利，长期发展也越稳定。第二个，产品结构，我们说整车厂在轿车和 SUV、 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低端和中高端产品的整体考虑和布局，布局越全面，发展越稳健。第三，研发支出，我们说高强度的研发支出是保持竞争力的必要条件，重点考察整车厂在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等方面的投入和积累。第四，品牌跃升，那么汽车行业逐渐由增量阶段转变为存量竞争阶段，那如何通过广泛营销打造品牌调性，增加产品溢价，是向上发展的必经之路。第五，新能源布局，新能源汽车是确定性的方向，那么考察车企的新能源技术路线、智能化和网联化的投入等等。
上雪球 APP 陪你踏上财富滚雪球之路。